督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和犹大，写成了新约圣经里的七卷普通书信，教导信徒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弟兄姊妹，你渴望挖掘其中的宝藏吗？请听赵亮牧师为您讲解普通书信中的约翰一二三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赵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讲的普通书信，欢迎您的收听。在过去的几次节目当中，已经分别为您讲解过了雅各书、彼得前后书，今天我们怀着一个兴奋的心情来为您介绍新约的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使徒约翰在年纪很大的时候写下来的，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主后90年，也大概就是主耶稣升天之后差不多60年以后所写下来的。在我们讲解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之前呢，我们一定需要先来思想一下这三卷书写作的背景是如何，为什么使徒约翰要写这三本书。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课题，正像你接到一封书信，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外地写给你的，哎呀，你接到信以后赶紧把其他的事情都搁下来，想赶快看一看老朋友写给你的这封信。在你打开信的时候啊，在脑海里面闪过的念头是，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信给我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告诉我他的近况吗？还是想告诉我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来看使徒约翰写的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先知道使徒约翰为什么要写这三封书信。从第一世纪末了的40年所留下来的证据显示了，当时啊，所谓初期的教会不但在内部有的时候有彼此的纷争，同时在教会外面他们也受到一些异端的困扰，到处都有偏离正道的道理以及事情发生，以至于在当时的基督徒如果要保持纯一的信仰，必须要不断的有所警觉，要警醒。可是你说像一些异端啦、乖谬错误的道理啊，它的产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从安提阿教会那里说起，就有困扰使徒保罗一辈子事工的犹太派的争辩，可以说开启了教会当中很多错谬的先端。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就说，哎，并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像犯了这些错误的人，接受了这些错误教导的人，仍然自称为基督徒，他们否认有肉身复活的事。然而使徒保罗却表示说，这样的讲法是直接与基督信仰的核心相违背的道理。所以呢，我们看到当使徒保罗在米利都与以弗所的长老们道别的时候啊，使徒保罗语重心长地说，他去了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要进入他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他们中间呢也 必有人会起来说些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去跟随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提摩太以及提多书的书信当中啊，都强调了道理纯正的重要性。使徒保罗甚至预言说，教会将堕落到掩耳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的地步。当然，这样的情况呢，从第一世纪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的世代，可以说是达到了最高潮。但是重点就是说，从第一世纪教会初期刚刚开头的时候，这种异端充斥的情况呢，已经开始了。这些异端总的来说不外乎是告诉人没有死里复活啊。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没有死里复活的话，耶稣基督他就没有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凡是相信他的人将来也就不会从死里复活。如果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将来不会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我们为什么要来信靠耶稣基督呢？我们信靠别的神，别的所谓其他的信仰，又有什么差别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异端的道理啊，可以很明显的看见有魔鬼撒旦的工作在背后，因为他们是直接的打击基督信仰的核心，否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理。继续来讲解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刚才我们提到了约翰一、二、三书写作的背景，使徒约翰要写这三封书信，因为当时初期的教会有许多异端兴起。其实呢，不单是在那个时候，今天我们的世代更是如此。今天有所谓的新纪元运动，告诉人说，哎，每个人都是神啊，或是所谓掺杂了东方神秘色彩的打坐啦、冥想啦，说什么每个人都有前生啊、轮回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问题就是，偏偏有人相信这一些。那像这些的东西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相信是使徒约翰写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主要的原因，特别是约翰一书。那么当然约翰二书、三书是在时间上比较后面的写作，特别二书、三书都是写给个人的，不像约翰一书这样是写给教会全体的。可见使徒约翰重视整个教会受到异端的影响。那么从约翰一书的语气上来看呢，表明了这封书信呢是跟任何一个地方、任何的教会都有紧密的关系，所针对性谈到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叫所有的教会能够真正合一的一些基本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抵挡异端的事情。听众朋友，正如我们读每一卷圣经的书卷一样的，我们要说同样以下的话，那就是如果圣经里面要是没有了这一卷书的话，那是一个多么遗憾的事情。新约圣经里面要是少了约翰一、二、三书，是何等大的遗憾。所以我们要把约翰一、二、三书合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约翰一书呢是将一些属灵生命最深的道理告诉我们，而约翰二书、三书呢可以说是这些属灵生命最深真理的诠释。 刚刚我们说过了，约翰一书可以说是特别针对普遍性的教会所写的，写作的年代大概是主后90年，那个时候呢，使徒约翰已经是耶稣12个使徒当中唯一还留存的使徒了，年纪很大。所以你看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发现不论是在感情方面，在权威方面，都好像是个父亲向孩子讲话一样。一开始可能看的人不太习惯，但是你要是了解了作者当时的年纪以及他对接信对象的关切的话，你就可以慢慢转变你原先的想法了。约翰一书是封奇妙的书信，它的字句虽然是很简单的，但是好像刚才所提到的，他所讲出来的真理却是非常深奥的。如果拿使徒约翰与使徒保罗来比较的话，使徒保罗的文章是比较活泼的、清楚的，这是使徒约翰赶不上的。但是使徒约翰的文章里面却充满了自信，带有权威，那也许是使徒保罗所欠缺的。使徒约翰的文章比较属于沉思型的，一边看要一边思想的，而使徒保罗的文章呢，是属于雄辩型的。使徒约翰把真理直截了当的表达出来，而使徒保罗可以说是重逻辑，而使徒约翰却是以个人的经历来证实所讲出来的真理。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普通书信约翰一二三书的讲解，我是赵亮。在我们开始深入研究约翰一书之前，刚才所提的这些背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体会使徒约翰所讲的话。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讲约翰一书。约翰一书被人称为是家信，是一封好像慈爱的父亲寄给他儿女的信。整本圣经里面除了雅歌之外，再没有第二卷像这卷书这样亲切的口吻。使徒约翰似乎撇开了世人，专门来谈神家中儿女的事。他把信徒的软弱和过犯呢，当作儿女对父亲的一种过失，而不是把它当成道德或者法律的问题来处理。如果我们看约翰一书的时候，大略的分一分呢，第一章、第二章讲的是与神就是光有关，第三、第四章呢，讲的神就是爱，第五章讲神就是生命。我这样的分法当然是帮助大家一个很简单容易记住的方法，但是毫无疑问的，约翰一书的中心教训四个字，与神相交啊，这是非常突出的。当一个人有了神的生命之后，他就开始与神相交的生活，他不但生活在与神的交通当中，在他的日常生活里也活得像神的儿女。我曾经见过无数的信徒啊，他们的生活真的好像神的儿女，他们真的很认真的在过一个像神儿女的生活。虽然从世人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会觉得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很傻，很不合乎时代，但在实际的情况里面， 他们面对事物的反应和处理却令人羡慕。因为无论在任何境况当中，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他们总是那样的平静，总是那样的有依托，好像有很大的依靠似的。在他们的周围的人，有不少就是因为被他们这样的生命生活所吸引，而愿意来认识他们所信靠的那位神耶稣基督，这也正是基督信仰的精神。我们还是在谈使徒约翰为什么要写约翰一书，他的背景如何。除了刚才我们所讲过的，因为当时异端横行，使徒约翰自己告诉我们以下几个原因。在约翰一书一章四节的经文，如果听众朋友有圣经，请你这个时候就打开翻到约翰一书，对照着来看。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的经文，使徒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有古卷做我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思想。如果我们回到使徒约翰的时代，我们就知道在那个时代里，恐怕和今天世界上某一些角落一样，凡是相信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的人，是与当时的社会、国家、一般的人民和信仰相违背的。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因为信仰要遭遇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逼迫。在使徒约翰那个时代，当你说我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的时候，可能因此要丧命。在那样的一个逼迫甚至要丧命的环境里面，要有喜乐。当人看环境看人，恐怕喜乐不起来。于是使徒约翰特别写这封书信，要叫那些收信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喜乐可以充足。基督徒不是没有喜乐，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喜乐不充足，我们很容易受到环境、受到人事物的影响，让我们的喜乐不充足。像最近一段日子，我正接受考验，神试验我对他的信心。我向他求一件事，周围的弟兄姊妹也常常替我祷告，向神祈求。但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神还没有成就，这个滋味真是很难受。加上我自己本身的个性很急，所以对我来说，这段等候神成就的时间是相当的难熬，相当困难。然而我看神可能就是因此要训练我。你说我信靠神吗？我是信靠神。那么你问，在等候神成就的时候，是不是有喜乐吗？也是有喜乐，可是就不好说有充足的喜乐。为什么？说穿了，还是对神的信心不够，对神的信靠没有到底。若是对神的信心够，若是对神的信靠到底了，那么喜乐就可以充足了，喜乐就可以超越环境、超越人事物的影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又是如何，我不晓得你现今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你有喜乐吗？你有充足的喜乐吗？我可不敢说我一定比你好，不敢说比你更坚强， 今天我刚强的地方也许正是你们软弱的地方，而你们刚强的地方也许正是我软弱的地方。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越发需要神。在我们软弱的地方，我们越发需要神自己来做我们的依靠，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喜乐的源头。所以我们要常常弟兄姊妹彼此代祷，彼此劝勉。我相信当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充足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更充足。当我们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透过神来看我们的难处，我们就可以轻看我们的难处，因为我们的神太伟大了。相反的，若是我们常常透过我们的难处来看神，我们常常就把神给看小了，反而觉得我们的难处好大好大，神没有办法解决。我相信这也就是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的原因之一，他盼望透过这卷书让收信的人能够知道他们所拥有的神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认识他们所信靠的神是何等的有能力，让他们认识到他们一切的难处都不会大过他们所信靠的神，这样他们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任何的遭遇里面都有喜乐，而且是充足的喜乐。除了异端横行，除了为要让信徒有充足的喜乐之外，使徒约翰写作约翰一书的原因，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的经文里面，使徒约翰这样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使徒约翰要借着约翰一书再一次的让信徒去面对罪的问题。使徒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所以基督徒不犯罪是一个天性了，正如我们在信主之前犯罪好像是我们的天性一样。可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圣洁无罪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犯罪的天性被改变了。新约以弗所书二章一节的经文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相信多数的听众朋友会和我对这节经文说阿门，因为我们的经验正是如此，我们在信主之前就是这样一个人，犯罪好像是我们的天性，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就不同了，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可以不犯罪。这像是什么呢？这像是一个原来住在水上的人， 他不管做什么，生活也好，动作也好，都是被水包围的。啊，直到有一天他上了陆地，上了岸了，不再住在水里面，有时难免也会沾到一点水，但是不再被水包围，变成是正常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当一个原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行事为人什么都是顺服邪灵，放纵自己肉体私欲的人，有一天生命改变了，他到陆地上去了，虽然有时难免会再犯罪，但是不犯罪变成是正常的了。这正是基督信仰带给我们的宝贵。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约翰一二三书的讲解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使徒约翰要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的喜乐可以因为认识我们的神而充足。他要我们防备异端错误的教训，这些对于我们要奔跑天路的人是相当的重要。我相信第一世纪的初期的教会需要这样的信息，我们今天的世代更是需要这样的信息。不但当时教会的信徒需要这样的勉励，今天你我也需要这样的勉励。在这个最接近末世的日子里，好好的为主而活，叫我们里面那神儿子的生命可以渐渐增长，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最后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时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借着约翰一二三书来彼此的交通。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国内的听众朋友，在异端横行的时候，在环境不顺利的时候，在受逼迫的时候，仍然有充足的喜乐，而且不犯罪，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主你自己的荣光。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您所收听的是普通书信的，我们预备了有普通书信的讲义大纲，免费的要赠送给您，欢迎您写信到电台来，向我照亮，免费的索取普通书信的讲义大纲，将会更帮助你一边听一边得到益处。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Thank you.